接下来我们要看第三个方面，就是从人论来看圣灵。首先提到圣灵与归正，人离开神以后，我们怎么回转归向神呢？那是圣灵的光照。约翰福音16:7-8，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来了是要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们人怎么可能为罪来自责呢？我们怎么知道神的义呢？我们怎么知道神的审判呢？这个都是他去差保惠师，就是圣灵来了，我们才能够做到。人多么喜欢为自己的罪找各种的借口，找各种的理由，找各种的说法来脱罪，怎么会认罪呢？这违背我们罪人的本性啊！能够这样子自责，这是圣灵保惠师的工作，就是圣灵的光照，我们才会懊悔，才会真的向神悔改。我们能够回头，不是只有向神悔改而已，进一步呢，就是接受耶稣。这个工作也是圣灵做的。林前12:3说，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我们能够接受耶稣是主，这边说就是圣灵的感动。真正的信主，除了向神悔改，就是接受耶稣，不是接受说有一个耶稣这样而已，我们即是接受他说我的救主。约翰福音1:12，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是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信是什么？就是接待。帖后2:13，我们是神从起初就拣选的人，让我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保罗再一次告诉我们，我们能够得救，一方面是信真道，一方面是被圣灵感动，这是绝对需要的。所以圣灵的感动让我们能够真正信主，接受救恩之道，然后得救了。我们归正的过程，不但向神悔改接受耶稣，而且在我们信了之后，圣灵做进一步的印证。我们来读罗马书8:9，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是属圣灵的。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信主之后，圣灵住在我们心里，这个圣灵后面说就是基督的灵，有基督的灵就证明我们是属基督的。这是圣灵在我们信了之后住在我们里面，做我们得救的一个证据。我们再读一节，就是林后1:21-22。那在基督里坚固你们和我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他又用印印了我们，并是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提到信了以后，我们就领受圣灵了，圣灵像膏油一样膏抹在我们的心上，像印章一样盖在我们的身上。这是圣灵的两个记号，这是信了以后的一个确据。然后我们要提到圣灵与成圣。我们以前谈救恩论的时候谈到，我们信的时候其实已经成圣，那个叫确定性的成圣。也有信主之后我们还要继续追求成圣，地位上突然成为圣洁称义的，突然进入神的国，成为神的儿女，很崇高的。我们也在圣灵引导教导感动的整个过程，我们的心思意念言语行为思想情感意志等等许许多多方面不断的更新和变化，就越来越成熟了，越来越圣洁。这个叫渐进的成圣。我们这个成圣的过程，圣灵做了好几方面很重要的工作。第一就是圣灵的引导。罗马书8:14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我们是神的儿子，以后神的灵来引导我们。加拉太书5:18，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在律法以下被定罪，我们是在恩典之下已经蒙赦免了， 而且圣灵继续引导我们，让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成圣。然后是圣灵的教导，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个恩膏是在讲圣灵，圣灵会在凡事上教训我们。这句话不要误解了，如果都不用人教了，我们现在也不用上课了。圣经明明屡次有提到有教师的恩赐，有教导的恩赐，所以这边说不用人教导是一种文学性的一种夸张，文学性的一种强调，说只有圣灵才是那个随时的可以帮助教导我们那个完美的教师。地上的老师有时候你要找他找不到啊，可是圣灵却是完美的，什么都知道，而且是随时可以帮助我们的。所以圣灵是这一位完美的教师。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这个圣灵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所以圣灵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第三方面，圣灵怎么帮助我们成圣呢？就是替我们祷告。罗马书八章二六二七这两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怎么祷告，只是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所以提到圣灵替我们祷告，为我们代求。第四方面就是圣灵的坚固，特别是在患难中，因为圣灵奇妙的工作，我们可以成长。来看两处的圣经，第一是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我们碰到很多的考验跟艰难，甚至有很多的攻击、毁谤等等，但是借着他的灵，就是圣灵，可以让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我们可以在这些艰难中，圣灵使我们刚强，使我们得到坚固。另外是罗马书五章三到五节，我们是有患难的，我们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奇怪啊，患难中应该是哀声叹气，怎么会欢欢喜喜呢？因为我们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这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在患难中，因为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神的爱大过那个患难，所以我们就胜过了那个患难，我们就比以前更刚强了，而且在患难中就蛮有盼望。这是圣灵的坚固，帮助我们更刚强更稳固了。然后下一步，圣灵的成全。我们看加拉太书三章二到三节，保罗说，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还是因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要靠肉身来成全吗？你们的心是这样无知吗？当然我们马上会明白，不是因为律法，而是因为福音。而能够领受福音是圣灵的感动，是靠圣灵入门的。难道我们入门以后就不靠圣灵吗？难道靠自己的肉身来帮助自己的灵性成全吗？不是的。所以圣灵是要帮助我们不但入门，而且可以成全，让我们灵命越来越完全，越来越成熟。我们再读一节关于圣灵的成全，旧约以西结三十六章二十七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遵守我的典章。以西结告诉我们一个很宝贵的事情，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不但知道要听话，也可以做到。你以为那一些不听话的后来受到了很严重的亏损，甚至也被定罪，都不知道要听话吗？其实都知道，却做不到。而我们怎么做到了？以西结说，因为神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那我们不但知道而且做到，这也是圣灵的成全。第六方面就是圣灵的充满，圣灵充满我们，我们的灵命就更加完全了，我们成圣的路就更进一步了。我们来读以弗所书五章十八到二十二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这边提到要被圣灵充满，像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那一天，他们一系列数就被圣灵充满了。可是是不是只有这一次充满就够了呢？不是的，保罗告诉我们，已经信的还要继续追求被圣灵充满。这个圣灵充满的表现可以用四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上心和赞美主，也就是说我们的赞美是非常丰富的，可以用各种方式，可以有丰富的内容，可以歌颂神的那些话语跟旋律，而且可以彼此对说，互相的起应，大家口上心和，彼此同心，奉耶稣基督的名感谢父神。这些都是谈到圣灵充满的一些后果，不但对神的赞美是这么的丰富，也可以彼此顺服。最后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哇，这各方面这么美善的果子，是因为圣灵多次多方长期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最后我们成为一个结出圣灵各样果子的人。我们从没有信到信，从信到成长到成熟，这是圣灵的工作。从人论看圣灵，我们就讲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要从第四方面，从教会论看圣灵。首先提到圣灵与教会的诞生，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那一天，圣灵浇灌在当场所有信的人身上。不但圣灵浇灌下来，而且他们同时也是被圣灵充满，而那一天教会也就正式成立了。所以教会的诞生就是圣灵强烈的作为。接下来教会诞生以后，为了教会事工的发展运作，圣灵赐下各样的恩赐。关于这个名词圣灵的恩赐，我们后面还会继续谈。在教会侍奉的过程，不但需要恩赐，而且更需要圣灵的引导。圣灵不但做正面的引导，叫彼得去哥尼流的家，圣灵也做负面的引导，拦阻保罗去亚细亚，十六章第六节，后来第七节他也拦阻保罗去庇推尼。所以对于教会要做的圣工，并不是我们先决定了再请圣灵来帮助，其实我们要寻求圣灵的引导。我们可以做一些规划，但是我们的心要向上帝开放。如果神的意思跟我们不一样，神的灵会感动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他开路或者是他关门。接下来教会侍奉需要领袖，我们看理解圣经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这一天保罗把以弗所的长老集合，保罗跟他们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长老就是监督，这个监督就是教会的领导，教会的负责人。所谓长老智慧，主要就是根据这样子的教训，包括保罗、彼得等等，都有提到长老们来负主要的责任。这是圣灵所设立的。我们虽然有时候用选举的方式，但是不要忘记了，选举之前都要存着一个寻求神、依靠神的一个心态，我们才能照神的旨意选出神所拣选的人。这是有圣灵的设立，而不是我们自己设立。另外圣工的成就，这也是圣灵的工作。贴前一章五节，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所以福音能够传到帖撒罗尼迦，不是只有保罗这些宣教士所讲的话语而已，更在乎的是神的全能还有圣灵的感动。这里可以看见这个福音的成就是圣灵的工作。接下来就是我们很熟的一节旧约的经文，撒加利亚书四章六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撒加利亚书告诉以色列两方面的领袖，宗教领袖跟政治领袖，是要依靠耶和华的灵才能成事。那我们看见圣工的成就是圣灵的成就。
是我们自己所成就的。接下来第五点，关于教会侍奉，以弗所书四章三节说，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教会要追求合一，并不是靠我们去追求合一，更是在追求之前，上帝已经赐下这个本钱，赐下这个本能了。就是我们信主的人里面是有圣灵，而圣灵灌乎我们众人之间，我们大家一起来寻求圣灵的引导，依靠并顺从圣灵的感动，我们会越来越合一的。从这五方面我们也可以看见圣灵跟教会侍奉那密切的关系。教会不但是维持日常的运作，其实教会一定要照神的旨意对外扩展，无论是在本地传福音或到远方宣教，都是对外的扩展。关于这样子宣教的事工，圣灵做了什么事呢？首先是圣灵让我们得到异象。使徒行传第十章说，彼得蒙指示去哥尼流的家，圣灵让他看见异象，他得到圣灵的指示，他知道要去外邦人的家。要不然按照彼得原来的观念，是不会去外邦人的家，因为他们把外邦人都当作不洁净的。再举一个例子，使徒行传16章6到10节，保罗听见马其顿呼声，他想要去亚细亚被圣灵拦住，他想要去比推尼被圣灵拦住，那圣灵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原来答案在这里，16章6到10节，原来马其顿那边有一批人已经准备好要听福音了，圣灵就让保罗看见异象，也听到马其顿呼声，就过去马其顿那边，去到了腓立比还有其他的城市。这是圣灵让我们得到异象。关于教会的扩展，第二点我们需要的是能力。如果只有异象没有能力，只有爱传福音却没有能力，那真的是很遗憾的，因为爱莫能助啊。但是上帝借着圣灵赐给我们能力，就是那一章八节说的，圣灵降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必得到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太去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所以有异象又有能力，罗马书15章18节，保罗对他过去差不多20年的侍奉做了一个总结，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做，我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这里提到使外邦人顺服，其中最关键的是圣灵的能力。不但得到能力，而且宣教的过程其实有很多的艰难，我们需要勇气。这是使徒行传12章8到10节讲的。那时候保罗第一次布道旅行，到了这个塞浦路斯岛，那个岛长就是圣经提到叫方伯，他的官衔已经差不多要信主了，可是那个行法术的伊里玛抵挡使徒，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瞪着他，就让他变成瞎眼，他就不敢再作怪了。另外呢，使徒行传20章22到24节，保罗要去耶路撒冷，前面是有危险跟患难，有捆锁，也就是要被捕下监牢，可是他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基督所领受的职事。保罗怎么这么勇敢，不怕这些危险呢？22节这里告诉我们，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所以圣灵已经指示他会有这些事情了，而既然是圣灵的指示，他就不害怕了，有患难等待着他，他还是勇敢的向前行。知道主耶稣曾经说，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好像是羊到狼群里面去了，当然不是去送死的，我们是要靠圣灵给我们的勇气，才有办法去对付。宣教需要宣教士。使徒行传13章2到4节，第一次布道旅行之前，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 要派巴拿巴跟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这里就告诉我们，差派并不是我们教会自己差派，这边提到圣灵的差派。所以宣教士的产生要有圣灵的感动跟差派，还可以做得长久，要不然很多人就很短的时间就会撤退回来了。伟大的布道家穆迪，他年老的时候曾经说，如果要靠我的口才去传福音，我一个礼拜就要跟上帝辞职了。但是如果是圣灵的差派呢？我们知道后来穆迪他一生都蒙主重用。我们不一定能够像他那么伟大，但是我们只要好好祷告求圣灵差派，就会看见圣灵所打发的会到处去做成神要他完成的宣教事。这是从第四方面教会论的角度来看圣灵与教会的关系。